OK，我们正在讲这个中国当今宗教结构的宗教信仰部分啊，信仰结构里边的宗教信仰部分。我们提到刚才提到五大宗教之外，民间宗教和新兴宗教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一个概念，就是所谓的准宗教概念。准宗教就是它啊。有些方面达到了宗教的标准，有些的方面还不能算真正的宗教信仰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大家很熟悉的，信仰是宗教信仰呢，还是非宗教信仰呢？就是我们谈过多次的儒教啊，儒教信仰，中国有些人啊，至少有一些文人学者啊，虽然人数不是很多。他们说他们对儒教有信仰，啊，这个算宗教信仰还是不宗教信仰呢？那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，那就是看儒教它是宗教还是非宗教。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说过了，它前面我们说了很多，它是哲学，是一种人文的学术，啊，它不是宗教，也不是信仰，啊，或者说。如果你要说它是信仰，它不是宗教性的信仰，啊，按照我们后边马上讲的，它属于一种非宗教性的信仰。但是有些人要说，哎呀，儒学也有，也有这个宗教的成分啊，也有宗教的因素啊，或者也有宗教性啊。像海外一些新儒家，比如说杜伟明先生他们说的啊，这个儒教有一种宗教性 ，religiousness， 啊。或 religiosity 啊，那么我们所以还得说两句这个地方啊。有些人我们也提到过，他们主张要把儒教确立为国教，所谓国教就占统治地位的宗教，别的宗教都得在他之下，他要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，官方的意识形态啊，主导全中国的思想。这样的主张，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说一句，是违背历史潮流，因为现代的世界大势啊，现代的政治理念，现在的政治常识，现在的社会管理都是讲究平等多元啊，国教制度已经成为过时，而且它对人类曾经带来很大的祸害，想要控制人的思想，既不应该也做不到，严重的情况下还甚至造成血流成河、尸骨成山的宗教迫害、宗教战争。所以在现代20世纪或者21世纪再来讲国教已经大大的落后了啊。西方有些有国教的国家，那国教已经是有名无实了，比如说在英国、在北欧都是如此。在美国早就确立了宗教分政教分离的概念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啊，也主张要搞政教分离。好，这个在社会政治上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主张，我们不多说。但是我们现在回到一个宗教问题、宗教学的问题上来说，你要确立为国教，你首先得是宗教吧？把一个宗教确立为国家的宗教吧，这个意思吧？那儒教它本来就不是宗教，它怎么能成为国家的宗教呢？它连宗教都不是。你还把它变成国家宗教、全民的宗教、官方地位的统治地位的宗教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啊，所以那我们又刚才提到，儒教不是国教，但是有点宗教性。那究竟它在宗教学用学术标准、用社会科学标准来看，它究竟是不是宗教呢？啊，从你们的宗教学理论上看来，它究竟它从宗教是什么关系呢？好，现在我们就要提出个概念，一个学术概念。啊，一个严肃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概念，这就是伪宗教。这个伪字你不要一听到虚伪的伪，你就不要觉得它就是个贬义词。在学术上这个词没有丝毫的贬义啊，它是为了区别一些现象，一些现象它表面上属于一个现象，但实际上不属于，这叫伪啊。它的价值高低啊，并不受这个真字和伪字的这个决定啊。比如说我们叫伪经 啊，我们研究中国古典的有尚书，有伪书啊，在西方哲学历史上也有很多著作，重要的著作带个伪字啊，这个伪并不表示这个书没有价值啊。我们中国的儒家经典有很多属于伪经，但是它的思想很深刻，它只不过是借用了别人的名义来发表，没有把自己的作者的名字啊显示出来。你现在说又冒别人的名啊，不太好。在那个时代，这个出版业不发达的时候，公共传播不发达的时候，这样做是借用一些名人的啊或者名著的声望来传播自己的思想，在那时候很常见。而且你还可以说他很谦虚，他把自己的这个真正作者把自己名字引掉了，他不是为出名，他是为了传播这样的思想。所以一句话，伪字并不带有价值判断上、道德判断上的贬义，一点都没有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你可以说儒教有点接近一种伪宗教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它表面上看起来有点宗教的特点啊，但它严格的说它不是一种宗教啊。这是我们讲再次对儒教的问题做一个梳理吧啊，供给大家参考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大话题，就是当今中国的信仰结构还有一大部分，还有一大块是非宗教的信仰。刚才我们讲的是宗教信仰啊，五大宗教、民间宗教、准宗教啊、新兴宗教以及一些伪宗教啊，它是可能有一点宗教的成分，但是总体上本质上不是宗教啊。那么就是说儒教就是如此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讲的是地地道道的非宗教信仰。他是清清楚楚的，他说他自己这些信仰自己就说我不是宗教，自己就声明我不是宗教，我是信仰，但是我不是宗教信仰，没宗教性。那么这里边啊，我们可以把中国的非宗教信仰啊，在这地方我今天思考了，从宗教学角度来把它分成三大块，又可以有或者说非宗教信仰有三大类啊，在中国有三种，我们不讲它结构吗？啊，这就是对它进行一点分析啊。第一种呢，就是我们叫国家的信仰啊，国家的信仰啊。这个我们的第二种呢，我们后边提到一下，叫民族的信仰或者是国民的信仰啊。第三种呢，我们可以叫对国家的信仰啊啊。这个第一种国家信仰和对国家信仰什么不一样呢？用英文说就比较清楚，国家信仰是 the faith of the state， 那对国家信仰是 the faith in the state， 那信仰的对象 the faith in the state， 对国家的信仰，它信仰的对象是国家啊。那么我们从第一种说起，国家信仰，国家信仰刚才说了，就属于国家，是国家倡导的，是国家提出来的啊。这个大家知道很清楚，在中国当今中国的国家的啊，国家提出来的、国家倡导的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啊。因为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讲这个信仰嘛，哎，不一定都要宗教的嘛，马克思主义啊、共产主义啊、共产党人啊也有他的信仰啊啊。他信仰什么东西呢啊？他信仰就是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、共产主义啊。这个信仰是由国家，国家是什么东西啊？它是一个很多统治机构组成一个整体，一个行政机构啊、立法机构啊等等组成一个整体，所以它是比较大啊。那么那些机构各有自己的名称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人民代表大会啊，什么法院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局那个局啊，这个部那个部啊。啊，什么国务院啊，在中国还有什么党的各个机构啊啊，所以国家又比较空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说的准确一点、具体一点啊，国家信仰啊，名义上说由国家提出来，国家是谁啊？在中国啊，实际上是由国家唯一的统治力量，就统治这个国家的力量或者领导力量，就领导这个国家的力量，也就是在中国当今就是共产党啊。中国共产党他所支持并且传播的这种信仰 我们把它啊用个学术语言把它称为国家的信仰，它属于国家，但实际上它是由这国家的领导力量和统治力量唯一的，而且是唯一的领导力量和统治力量，就是共产党来支持来传播的啊。这个嘛，说多了大家也觉得就不没必要啦，因为大家太熟悉了。所以我们讲的第二点啊，它的特点是所有的中国老百姓，只要你是上学，是你不上学，你看电视，你听广播，也会受到这个灌输啊。上学的学校你就开始灌输啊，这个共产主义信仰啊，马克思主义信仰啊，所以大家都是从小受到灌输，所以就非常熟悉啊。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，我们不用多说啊。但是现在这些年呢，比起早些年代来呢，比如说改革开放以后啊，那么我们呢，谈经济方面事情比较多，谈这个政治宣传事情呢，就不那么多。或者说，因为经过文化革命，经过文化革命以前越来越左的那套政治运动、整人的运动，所以大家都深受其害，所以大家对这个东西呢也不太很感兴趣啊。那么它就慢慢的变成一种政治上的羞耻啊，羞耻。啊，就是说在发表一些正式文告啊宣传材料的时候呢，要带上这些词语啊，共产主义信仰啊，马克思主义信仰等等的。一句话，主要是宣传部啊，中共中央或者各省的这个委员会，中共的各级委员会的宣传部啊，主要的工作，主要的任务就干这个啊。所以它成了一种政治羞耻，而且他在中国还有带有政治正确的意味，哈哈。在美国，什么叫政治正确啊？啊，你不能讲一个团体，好还是不好啊？你只能讲一个个的人啊。比如说，你讲白人好不好都不行，你讲黑人好不好都不行，你讲男人好不好都不行，你讲女人好不好都不行啊。你必须讲个体，一个团体，你对一个团体做出一个价值判断啊，那是政治上不正确的啊。政治正确是这个意思。那中国的政治正确大家很清楚，那不用我多说，中国的政治正确完全是另外一套标准啊。你说共产主义这马克思主义那是正确的啊，你要说的话不符合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啊，那就可能就叫政治上不正确啊。这是啊我们讲这种信仰的特点。好，还有我们下面要做一点澄清，或者做一点严肃的思考。马克思主义、共产主义被说成是信仰，中国人习以为常，但这个说法严谨吗？符不符合马克思、恩格斯的原意呢？马克思、恩格斯他们认为，他们在那个时代发现了社会发展的一定的规律，他们相信他们的发现是正确的，但是他们也是一个严肃的，也是一些严肃的这个社会科学理论工作的理论家，他们把自己的理论称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。恩格斯在马克思死以后，对马克思做评价，讲马克思的发现、马克思的贡献的时候，他也这么说，说他提出一种科学的理论啊。这科学是什么意思啊？科学就是要用理性去思考啊，看他说的对不对，一种科学理论对不对，要通过你的理性去批判性的思考，独立的思考，然后你可以接受可以不接受啊，或者说你接受以后如果他有错误，你可以对他进行修正、更正、改正，扩大发展，往前推进，这才叫科学。一句话，它不是靠权威，不是靠情感啊，不是一种超越理性的力量来决定你是不是接受它的啊。所以科学就不是信仰，按说科学不讲信仰，科学是讲理性的，科学是以理服人的，不是以事压人的，也不是以传统和权威来作为最后的根据的啊。所以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说法，按照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的说法，马克思主义也好，共产主义也好，它是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的理论，至少是一派的理论啊，它不是一种信仰 信仰是理性不能解决的，不能达到的。但是共产主义啊，马克思主义啊，这些是一种理论上的啊，这个推理或者结论啊，要经过实践去检验的，所以它严格说是科学而不是信仰啊。所以我刚才提到，你把它说成信仰，只是一种羞耻啊，你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比喻啊。你说你特别相信一个科学，你把它说成信仰啊？我们对天文学理论、生物学理论能这样吗？啊，你这样的话，你会，你说你信仰牛顿的理论，那牛顿自己会觉得很笑，很好笑，爱因斯坦也觉得更好笑，是吧？哎，你说你信仰哥白尼的理论，是吧？这哥白尼自己很觉得很可笑，啊。所以科学同信仰是不是一回事儿啊？那么，但是在中国已经约定俗成了，从小受的教育灌输就这样的啊，把这两个东西说成信仰啊，那大家也就习惯了。所以我说，我们的常用的很多语言现象都是不准确的，经不住理性的分析的啊，这个又是一个例子啊。其实很多的啊，比如说我们讲的国家这个词，马上要讲国家，我们再说吧。那就是一个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混淆起来的词，但在中国大家都说惯了啊，也就怎么办呢？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只好接受啊。好，我们讲第二种这个非宗教的信仰，是所谓我把叫民族的信仰，或者叫国民的信仰，就是它不是由国家官方提出来的，它是由老百姓啊，自发的形成的，啊，自发的形成，不是谁要去硬要去灌输它。那么这个国民的信仰就全国人民的信仰，简单说是这样的啊。首先是有宗教信仰，我们说过了，啊，我们不说了。而且我们知道它是多样的，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都有啊，不是一言可以蔽之的啊，不是单一的啊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要讲到。也讲过了，所以准宗教的信仰和伪宗教的信仰也是多种多样的啊。我们不带贬义的说准宗教、伪宗教，但是的确有很多的准宗教和伪宗教信仰啊，也是多种多样的，不是单一的啊。你说你信儒家，有人说哎，我信道家呢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信道家哲学的时候，他就是非宗教信仰啊，或者准宗教信仰。好了。那么非宗教信仰还有很多，你看我们列举在上边的啊，中国很多人相信第一类啊，算命、风水、手相、星象啊；第二类啊，特别相信这些东西的力量，特别崇拜这些东西，什么东西啊？崇拜财富啊、金钱、美貌、权力、地位、艺术、音乐。我们提到艺术音乐，就证明我们并不是说一概的贬低啊老百姓所相信的东西，把它全说成负面的。有一些不那么负面，比如说有些人就迷那个音乐，就迷那个舞蹈，就迷那个绘画，就迷那个啊这个戏剧啊，迷到那个程度，好像觉得有点像一种信仰啊。但是它不是宗教的啊，它也不是完全负面的啊，但是有很多是负面的啊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要讲第三类啊，就是无休无止的不择手段的去追求特权啊、名声啊、奢侈啊、色情啊啊，还有狂热的追捧歌星啊、影星啊、体育明星啊等等的。这是一种也可以说是准宗教、伪宗教的现象，有点像啊。比如说我们提到对道教或道家人生哲学的一种歪曲啊，那纵情声色、声色犬马那套东西啊，如果你迷到了这种地步啊，那就是我们说就是一种非宗教性的啊，不顾道义的。宗教是要讲道义的，那个时候没有道义的啊，不讲道德的，甚至那不择手段嘛，而且无休无止追求嘛啊，这就违背了宗教一个最基本的要人要自律啊， 认识到人的有限性，无休无止的追求啊，这个这些东西啊，那么就属于我们讲的非宗教信仰。那么讲到狂热追捧歌星、影星、体育明星，我们还听到有一种现象叫做什么中国的一些歌星啊，那个超女啊，某位超女就被认为是信仰对象啊，这大家听起来觉得有点可笑，但是实际上也存在啊，这是中国的非宗教信仰，也是形形色色，甚至无奇不有啊。另外啊，我们讲第三大类是我们啊最后要多做点分析的，就是对国家的信仰啊 ，the faith in the state。对国家的信仰，从世俗的角度、社会学角度、政治学角度看起来，其实就是一种国家主义了，啊，或者叫国权主义了。我们提到过，国家主义它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负面性的词汇，因为它主要是用来形容啊，用来标明1930年代到1940年代那20几年当中的。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，纳粹统治的德国，还有军国主义统治的日本的那些民众的一些心理，还有一些所谓政治家的主张啊，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个党叫国家主义党啊，他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啊，那么他也反对唯物主义，所以共产党当时也批判他啊。但我觉得这个词我为什么不用要换成国权主义呢？因为我讲过，国和家是公领域和私领域，它的规则是不一样的。在国家要讲法律应该是这样的，在家里要讲感情啊，要讲情感，不是那么多道理好讲的。在国家要讲道理，所以这个国和家是两个领域啊，完全不一样，怎么混在一块呢？那么我们说也没办法了啊。国家这个词用的很多，但国家主义这个词用的很少啊。我们对一个比较少的词，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词语给它纠正一下吧啊，还可以把它用个更准确的词来代表。我说叫国权主义比较好啊，就是说因为国家主义，当年的德国、意大利和日本，他们强调国家权力胜过人民的权力，他们主张一切由国家决定啊，所以他就同孙中山主张的。三民主义里边的有一条叫民权主义是完全相左，所以我把它叫做国权主义啊。它的特点就是国家权力压倒了人民的主权和权力啊。那也可以说它的特点是从林肯，美国总统林肯所主张的三个，他虽然不叫三民主义，他有三个民，你们知道啊。那他说政府应该是民有、民治、民享啊 ，of the people, by the people, for the people。这个国权主义从林肯讲的正好相反，是老百姓归国家所有啊，什么都是。你叫林肯说民有、民治、民享，那国权主义正好倒过来，是国有、国治、国享啊。所以国家成了工具，那么人民成了工具。那么它作为一种理念，刚才说的是理念，它作为制度呢，它在中国是起源于春秋战国，可以说，因为春秋战国的时候啊，那个天下的共主，那个周王已经是架空了，被架空了，大家看见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是国啊，什么秦国、楚国、鲁国等等的啊，所以它是起源于春秋战国，确立于秦朝，我们前面一讲提到过，秦始皇把它确立为一种国家的制度啊，这个郡县制啊，郡县制啊，每一级官员都有皇帝来任命，中央政府任命，这是郡县制啊，所以把它作为一种制度建立起来了。它最完备是在当代，我们可以说当代中国是这种国权主义制度一种最完备的一种形态啊。那么怎么原因呢？为什么会有国权主义呢？会有对国家的信仰呢？啊，我们讲它不是宗教信仰，它真的是一种什么事情都相信，都只能靠国家，都只能依靠国家，因为 从思想上来分析这个原因，分析他在思想上的一种逻辑啊，怎么产生的？是因为我们提到在 PPT 里面，当人民在这个大地上，在这个地球上能够看见的最高和最有力的唯一的实体是国家，这种时候人民在这个地上能够知道的唯一的天子是国家统治者，在这样情况下，那么出于崇拜权力的这种软弱的人性，人性中有些软弱的地方，有一条软弱就是崇拜权力，谁有权就服谁，谁力气大怕谁，不讲道理而是讲力量，这个人性里边的软弱点，由于这个原因就有了国家主义或者国权主义或者对国家的崇拜，实际上是一种对权力的崇拜啊，因为国家最有权力，所以他崇拜国家啊，崇拜国家，崇拜国家权力啊，这就是我们说的所谓对国家的信仰。由此我们会看出一条，如果没有对上帝的信仰，就会有对国家的信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对上帝的信仰的话，上帝是在国家之上的，所谓上帝就是没有人比他的权力更大，国家也在内，也没有他的权力大，没有他的权高。如果你不相信上帝，那这个世界上谁的权力最大？就国家。所以我们说没有对上帝信仰，就会有对国家信仰啊。那么这是中国的一个很大很大的非宗教信仰，虽然没这个名词，大家平时不用这个名词，但是经过我们的分析，我们发现有这个现象，但是不一定有这个名称。就像中国前面3000年啊，有一种宗教，但是那个宗教是没名字的。现在我们中国其实有一种对国家的信仰啊，对自己、对其他的机构都没有足够的信心，什么事情都只能依靠国家。这当然是个事实造成的，但在中国的心里面就造成这样一种啊思想上的结果，就对国家的信仰实际上是一种国权主义，或者说是一种国家主义啊。那么我们最后对这个事情啊做一个总结，中国的宗教的信仰和非宗教的信仰的情况，就是中国的信仰结构，我们了解之后，我们对这个所谓思想的处境、意识形态的处境、信仰的环境，我们了解之后，我们会做神学的人、研究神学的人、立志当神学家的人，可以发现我们中国当代的中国的神学当代的处境是非常的复杂，但是又令人混淆的，很复杂，太复杂了 ，complex and confusing 啊 ，confusing， 同时呢又是艰难的，又富于挑战的，很难做事情，很难做神学思考啊，所以是 difficult， 但是呢是 challenging， 就是说它给我们提出一些新问题，刺激我们思想问题，刺激我们的思想活跃问题，需要我们去努力的问题，所以它是富于挑战的。你看下面一条，我给他啊，这个形式的一个判断，它又是对我们的要求很高的，因为中国的形势复杂嘛，就是思想的所谓局面也非常复杂，信仰的局面、信仰的结构也非常复杂艰难，所以它对我们的要求很高，对我们的啊要清晰的进行思考，对我们的啊对信仰的这个坚定都有很高的要求啊。我们能够分别正确和不正确，分别正统和异端啊，分别所谓宗教、准宗教、伪宗教啊，分别宗教信仰、非宗教信仰，要求都很高，所以它是要求很高的 ，demanding， 同时也是充满希望的 ，promising， 因为在这样艰难条件下，我们才能做出一个更好的成果，甚至至少可以更好的磨练我们的思维，磨练我们的思想啊。我们说中国神学曾经在古代是 死于安乐，生于忧患，啊，这个环境非常艰难情况下都取得很大成果，我们这一代人也应该这样，啊，谢谢。